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听众观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基督必须重生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七讲，就是讲到圣灵的喜与基督重生得救的关系。圣灵的喜与信徒重生得救，为什么要讲到圣灵的喜呢？因为今天许多的教会讲圣灵都很少，不充分，更不要说圣灵的喜了，所以不少的信徒对圣灵的喜很陌生，其内容也不知道。当然不明白的话，就不可能追求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大的恩赐圣灵的喜，这是我们生命要更新当中必须经过的洗礼。首先我简要介绍一下圣灵。圣灵的教导呢，就是也是基要神学当中的重要一点，或者讲系统神学当中重要的一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网站，如果你点击收视节目这一段呢，你可以看到在基督教要理这个专栏当中，我们给你登了一些牧师有关圣灵的信息，你可以来收听。这里我首先讲到圣灵，就是讲到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理里敬拜他。这是在约翰福音书4章24节。和合本的翻译是心灵诚实，但是古希腊语的原文是讲灵和真理，英文讲的也是代表真理。你可以把这个真理这个词好像变成一个诚实，其实意思完全不一样。首先我们看这句话谁说的呢？是神道成肉身的耶稣说的。他强调神是灵，就是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神是灵，他运行在水面。而这里讲到必须在灵里和真理敬拜他，就是反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污秽的灵，我们自己的哲理能带领我们进入敬拜吗？我们只有让圣灵充满我们，让耶稣真理的话语充满我们，我们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如何敬拜，才能达到使神悦纳的敬拜的效果，就是主内新生命的敬拜，不仅用我们的口唱歌，要用我们的生命敬拜神。接下来讲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在工作上的一个区别。圣父，人们看不见的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看不见，抓住这个词，看不见。其实在旧约当中讲到好像神让摩西看到他的背影，其实也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真正的父神是什么样子。但是圣子是父神的代表，他把父神显现出来给我们，告诉我们父神的慈爱，他的属性，他的真理。所以圣子是神的道成肉身，将神的救赎真理和生命向人显现。这里强调一次显现，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效法。圣灵，神救恩的实施者，配合耶稣真理，帮助世界各地信徒更新生命。圣灵又是看不见的，只有圣子是神的道成肉身看见了，但是圣灵我们看不见，所以没有任何人说圣灵在这里在那里，但是圣灵可以无限量的工作，我们在下面会讲到。如果我们今天讲到耶稣仍然在世上，他的工作会受到很大局限，人说我看到才是真正耶稣，你看到的不是，不能这么讲。但圣灵的话人们就没法这么说了。我们在下面会具体展开讲圣灵的一些作为。在简介圣灵之前呢，我们还是就是继续看一下新约和旧约时代的一个对比。 圣灵在旧约时代的工作局限在少数人身上，主要就是高抹神的仆人，比如君王、祭司和先知等等，赐给他们权柄、智慧、能力等等的恩赐。因此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只在少数人身上，不可能每一位信徒都受到圣灵的高抹。但是在新约时代不一样了，每一位真心相信主耶稣的人呢，这些信徒呢都能受到圣灵的帮助和高抹。因此呢，新约时代也是圣灵普世工作的时代，同时是耶稣真理和主内新生命彰显的时代。这点我们要记在脑海当中。新约时代与旧约时代最大的不同，圣灵工作的一个不同，就是旧约时代是少数人，新约时代是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那么耶稣是怎样介绍圣灵的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书第14章到16章，我就不一节节的去念了，而是将他们汇集起来，有条理的给你简要的说一下。耶稣要求父神赐给门徒另一位保惠师，括弧当中叫训慰师，与他们永远同在。我更喜欢训慰师啊，训慰师这个词，训慰师。保惠师这个词呢，你去想象，保惠师像什么？我的想象就像保姆啊，像一个保姆无微不至的照顾你，在你身边，需要什么给你拿什么。训慰师意思很多，教训你，帮助你，安慰你，鞭策你，鼓励你，提醒你，所以训慰师更好一些。英文当中它有两种翻译了，你可以看一下，这是 comforter 和 counselor， 它两种意思都在里面。训慰师，再注意一个字，另一位训慰师，那好像还有一位，这是后来的，还一位是谁？就是主耶稣。主耶稣他做的就是教导、勉励、鼓励、帮助，他实际他一些大能的彰显就是圣灵的工作，他展现的真理就是天父的旨意，就是天父的所教导的。所以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奇妙的一些工作的彰显，但是他们仍然有区别。下面我们讲到耶稣回天家后会拆下训慰师，这点非常重要，一个顺序。耶稣回到天家以后拆下训慰师，这点一定要记住，我们在下面讲解会解释一个问题。另一点是讲什么呢？圣灵其实早就存在了，谈不下拆下和不拆下这个作用，旧约就有了，为什么还要拆下呢？实际上是要建立教会，让每一个信徒被耶稣就和呼召的真心相信他的被圣灵充满来建立教会，这么一个隆重的仪式要拆下来。而且我们讲到神在肉身中的训慰师离开了，就赐给信徒心灵的训慰师。肉身的训慰师是有限的工作，有限的时空，有限的对象。圣灵这样的训慰师呢，是无限的工作，无数的对象。比如在主日这一天，在北美、北美洲、南美洲，多少个教会在同时敬拜神？圣灵可以在不同的教会、同一个教会当中、不同人身上彰显这些人所需要的带领、需要的帮助、需要的高抹，很奇妙。但是在耶稣时代，耶稣只带十二个门徒，还有一些跟随他的人，专注来培训这一小群人。这是真理的圣灵，耶稣讲的，这是真理的圣灵，他为真理来做见证的。只有信耶稣的人能知道圣灵，而圣灵在信徒心灵中同在。所以我们说，我们怎么认识圣灵呢？我们认为认识耶稣真理就认识圣灵，很奇妙。不认识耶稣真理人就不认识圣灵，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有这个一个逻辑上的关系，我们脑子要记住这个。圣灵会使门徒想起耶稣教导他们的一切教训，圣灵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内容和耶稣真理。这就牵扯到了在使徒行传当中，在最初教会建立的时期，圣灵不仅彰显大能陪伴他们有神迹奇事，而且帮助他们写下了圣经。 让他们想起主耶稣的话语，来概括出主耶稣的话语，来写下圣经。而今天我们也可以靠着圣灵来更明白圣经，更好的把圣经这66卷书当中相关的经文给它汇集起来，按照神的旨意、神的心意汇集起来，来更加看清楚神的教导。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并帮助信徒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怎么为耶稣做见证呢？其实还是帮助信徒为耶稣做见证，而显出他的见证。信徒做见证是要通过圣灵进行的，而圣灵首先能见证就是大能的作为。五旬节雷声轰动，大风响起，那种感觉，那个像蛇的火焰冒在信徒的头上，这是圣灵的作为。但是他们得到了圣灵的喜，得到了圣灵的充满，得到圣灵的赐下的能力的时候，他们要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就代表11个门徒站起来讲道。我们看到我们做见证离不开圣灵，我们做见证的对象就是主耶稣的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圣灵还能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灵叫世人为不信的罪，为耶稣完成救赎大功，为世界的王受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神怎么让这些人来自责呢？五旬节那一天，听到的人3000人信主，他们当中有些人就喊钉死他，钉死他，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回想起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自责自己。圣灵能讲解耶稣真理和启示教发生的事，并荣耀耶稣，而这些介绍或者启示在使徒行传中已经实践完成了。使徒行传也可以被称为是圣灵行传。我们为什么要讲在实践中完成的呢？就要防止有些人继续借着圣灵感动我这个。我前面讲到了，圣灵他只是为了真理做见证。这里讲到的就是说，他只是帮助门徒想起主耶稣说的话。所以我们在实践当中实践的事情，最后归结到哪儿呢？归结到圣经这本书上了。也就是说，圣经书之外的启示是不存在的。任何圣经之外啊，我圣灵感动我告诉我这个道理，和圣经违背的话，那是错误的、荒谬的。如果跟圣灵相同的话，也是圣经当重复过的。圣灵的喜和他首要工作，在这儿呢，我首先呢还是要在解经上强调三点，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圣灵的喜。首先是第一点呢，圣经这里内容不需要参考书来解释，也不需要人为解释，因为神启示救恩真理是第一手内容，能让全人类读懂圣经真理内容。这本圣经是让人类能读懂的，它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不是教授级的、搞研究级的人他能读懂的，是所有的人只要他能知道白色的盐和白色糖有区别，尝一尝有区别，他能知道月亮和太阳不一样，有这种常识的人都应该读懂。这里为什么讲不需要参考书来解释，不需要人为解释呢？因为有的参考书是几十年前或者几百年前或者更早，都是借着他人，就是原来的主教是谁，很有名的一个教会历史上一个伟人，他怎么说怎么说，但是他仍然是第二手、第三手、第四手资料。而今天有些人进了神学院最后不信了，为什么？一学院有这么多人为的教训，又低等批判，又高等批判，又这个那个，最后连神迹都不相信了。神学院当中有这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当中，高举圣经，唯独圣经来讲解。因为讲到圣灵喜的时候，很多的教义、很多的神学观点、很多宗派已经不讲了。刚才我讲到圣灵工作已经讲得很有限了，不要说圣灵的喜了。如果你按照人为的解释的话，这就放在一边是不重要的。但是在耶稣真理当中，在重生得救这个系列讲座当中，它是最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专门读圣经啊，这第一点，不要靠人为解释。第二点呢，就是圣经66卷书所记载的关于神救恩的真理内容，在耶稣真理上集中统一起来了。 这个祭文是讲什么呢？不是指旧约时代的祭文，是指我们今天的祭文，是新约时代的祭文。它只能在耶稣真理上统一起来，因为耶稣是祭文的核心。只要我们理解耶稣的所教训是祭文的核心的话，耶稣讲到重生，讲到圣灵的洗，讲到要受圣灵，要等候圣灵，这些都是必须要知道的，必须接受的，必须理解的，必须追求的。所以我们要研读和把握耶稣真理，以耶稣真理解决对神祭文的不同讲解和争论。在讲解上，宗派上有争论，神学上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放在耶稣真理上，我在前面一些讲座当中经常重复这句话，放在耶稣真理是个磐石上，发光的磐石上，就得把他们所拥有的经文照亮了，把他们的片面性给那个阴影给去掉了。因为保罗书信，保罗本意都是在讲解耶稣的真理，都是展开讲解。但是圣经是什么呢？耶稣真理是在圣经四卷的福音书当中，都是这块这块这块哈，都是不是像个理论书给他有机的展现出来。而保罗书信一会儿讲这个一会儿讲那个，好像都是分散分散分散，人们就这儿抓一节那儿抓一节，这节我喜欢那节我喜欢。但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的省略，刚才讲的圣经不是有理论统一起来，还有很多省略怎么办呢？所以要在耶稣真理基础上统一，怎么统一下面会讲到。第三点，我们在解释耶稣真理中直言和比喻的内容时，在已经解经的基础上，要按照耶稣救罪人的旨意和心意来归纳和讲解，而圣灵的帮助不会超出耶稣真理的范围，这一点很重要。刚才我们讲到了马太福音书28章，然后讲解登山宝训的一些教训，然后路加福音书有一些重复，有些没重复，马可福音书很精炼，约翰福音书提出不同的看法教导，这些我们都给它统一起来。怎么统一呢？有个纲举目章，这个纲就是耶稣真理，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是神来了是要叫信他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在约翰福音书第10章第10节的后半部分，主耶稣说人子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圣灵的帮助不会超出耶稣真理的范围，他是为耶稣真理做见证，是我明白耶稣真理，把握耶稣真理，他不可能超出耶稣真理范围。刚前面讲到了，如果有人讲，这里讲到圣灵的洗，他说圣灵的洗，接受圣灵的洗都必须说方言，这就是超出了，耶稣没这么讲，这就是错误了，就是极端了。关于这个圣灵洗和方言这个问题呢，我会在后面的这个讲解当中，我们这有十多讲的哈，后面会讲到，这就不再展开。圣灵的洗是他所谓的工作，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些查经上的一个要点注意的事项，这儿呢我再给你讲一个四个步骤，查经的四个步骤。这个步骤实际是在重生得救，在耶稣这里和重生得救这一讲当中呢提到了，比如说重生这个词，把相同的词与重生的词经文全部拿出来，然后词义相似的经文。那这里呢我们是拿的是圣灵的洗，或者是洗这个词，拿出来词义相同的经文，语义相关的经文，最后呢来对照神的旨意和心意，将这些经文碎片拼成圣灵洗专题的大拼图，就能明白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刚才讲了，叫信他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的心意就是让我们明白耶稣真理，通过耶稣真理得到生命，而且还能够效法他，接受圣灵的洗，接受圣灵的帮助，只有我们才能生命得到更新，才能得丰盛的生命。旨意是目的，神来的目的，心意是他做出一系列达成这个目的的方式和内容。所以主耶稣讲了那么多真理，他又做了那么多榜样，又差下圣灵，就是要帮助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大拼图拼起来，刚才我们讲到它是省有省略的，不系统的，但我们有纲举目章，把这一个一个专题，你可以这个解决方式，你可以讲信心和称义方面的内容，你可以这么去找，你可以去找背十字架这个专题，也可以去找，都可以这么找。前面我们讲过了，耶稣真理和重生得救，我们抓住重生这词，我们这里抓住圣灵的洗和洗礼来展开。为什么讲圣灵的洗是他首要的工作呢？是圣灵首要的工作呢？ 因为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就提到了，都提到耶稣要赐下圣灵的喜，马太福音书3:11，路加福音书3:16，还有马可福音书1:8，约翰福音书1:33和3:5。后面呢有五旬节圣灵降临到门徒时实施了圣灵洗哈，这个我们可以搁到后面不讲，因为这是个回应，有应许有实践，有应许有实践完成了。圣灵洗的内容和必要性，这是我们这一讲圣灵洗和信徒重生得救的关系核心部分了。圣灵洗与水洗礼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经文，往往是使徒约翰的见证，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那后面要来的那个更有大能者就是神，他是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我们要比较一下约翰的水洗礼进行一个比较，神实施圣灵的洗，人手只能进行水洗礼，这点非常非常重要。神不把这个权柄给人，为什么？因为这太神圣了，神给你水洗礼这个权柄，人都能给他做出问题来，而且引起争论。我们往下看就知道了，圣灵的洗是赐给人救恩，因为讲到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更新。但是人见证自己信心的这个水洗礼呢，与救恩没关系，它什么关系？就是见证信心嘛。但是因为见证信息这一点这一步很多人也不易满足啊！我信神了，我就在家自己看圣经了，教会我有时候哎不想去，反正网上有很多资料就看了，到教会受洗啊，不要等等吧等等吧，他不愿意，他认为这是好像委身教会的一种约束力啊，或者是讲不愿让人知道隐藏。所以水洗礼是见证在神面前、天使面前、撒旦面前、整个教会的会众面前、在自己面前、自己家人亲友面前来见证自己从此相信神、跟随神，见证信心。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